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所有到耶稣面前来的人是神上帝赐给他的，从创世之前神就拣选了我们了，这就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恩赐，把这些信的人放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面前。但是有些是不信的人，这个地方，而且这些门徒呢，这边特别讲到门徒中多有退去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让我们再回看到这个我们前面的第四节到第八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到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赏过天恩之位，又与圣灵有份，并赏过神善道的职位，觉悟来世权的人，若离弃了道理，道理真道就是耶稣，太初有道，道就是真，真离弃了耶稣，就不能够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多少人蒙了光照，他们说我决志愿意信主，也受掉了神话语的滋味，好像圣灵也在他心中感动他，又尝过了这个神话语的这个美味，而且知道了有来世，知道了将来要可以进天堂，但是他们不信。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第六章的第四节这个地方到第八节，这边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不信的人，弟兄姐妹，不信的人。所谓信的人是耶稣自己讲，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一个人能到，这些人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一个人能到我这里来，是上帝的恩赐。所以信的人一定得救，这些信的人都是上帝的恩赐所给的，上帝的恩赐所给的。所以卖主的人也在门徒当中也是不信的，所以禁欲咒诅是几乎和不信的人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一样的。第四点，拙者的安慰比较长哈。那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这样说啊，却是深信你们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已经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这是今天的主题，并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到这个地方。那这句话他要特别的解释，他解释的时候就下面一段的解释。那我们先看这一段，亲爱的弟兄。那其实这是弟兄们这个字是我们加上去的，原文里面没有，就是亲爱的，没有弟兄们。所以这边所说的这亲爱的，并不把他们称为是弟兄。第九节跟第十节，我再念一遍：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虽是这样说啊，这样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并且近乎得救，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的。那这些你们在这个地方，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人。不是那些所谓的前面讲的他们，就是这个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那些离开真道的人，不是他们，这些你们不是他们，不是那些离弃真道的非信徒，这些你们呢，是那些一直停在吃奶阶段的，所以称他们近乎得救。近乎得救的意思就是与救恩联合起来，所以作者劝勉那些近乎得救的人，不要懈怠，不要肉体软弱，要去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像什么人呢？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作者开始用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说明应许、信心跟忍耐。我们往下看，我们分几个，比方信心、信心这个应许、信心、忍耐，我们最后再来看这个最后的。希伯来书作者看到这个基督徒的信仰的危机，他怎么说呢？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啊，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为那必须吃奶不能够吃干粮的人啊，是我们第五章的这个第五章的十二节。信心的这种的状态啊，让这个作者非常的痛心啊，也很着急，所以他借着圣经啊，与当时的基督徒一同来交流神的应许，特别讲到他用神的应许来讲，希望借着这封信呢，让希伯来的基督徒更加的清楚明白认识耶稣基督，使他们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一直持守真道。作者以亚伯拉罕的例子作为激励他们，而且是肯定信徒的盼望是绝对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实现。我们基督徒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似乎是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他为基督的缘故舍弃了一切，并没有任何得到实质的报酬，没有，常常是没有。所应许的一向都是将来的事情，故和盼望不会落空的。所以亚伯拉罕真实的例子证明神的应许绝不会落空。我们看这个应许，这个创世纪应许啊，这里在创世纪的22章的16节到第18节。啊，这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这个当这个亚伯拉罕，上帝说你把你的所独生子所爱的孩子，是独生的孩子，你献上那当为燔祭，那这个他这个但他就把这个孩子带去来准备啊，献在祭坛上面，然后用火烧，用刀杀了。但是在要杀的时候，那这个天使过来说万万不可。这个时候耶和华说，你行了这个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只做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作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你听了我的话。耶和华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既然是启示力的，上帝从来不会说谎，因为他是全然圣洁，所以他不需要借着启示来强调他的信实。通常启示是属于我们堕落人类解决各样的争论的方法，因为人的话语都是不可靠的。神启示是要迁就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神的话本是绝对可靠的，所以神启示就是使他对我们这些小信的人加倍说可靠的。神的应许因他的誓言越发坚定，上帝的救恩是应许开始的，因为他保证救恩一定完成。上帝的救恩从应许开始，从应许开始。在创世纪第3章里头，他应许虽然亚当夏娃吃了那个这个分别善恶上树上的果子，虽然也上帝说过你吃的日子必死，但是上帝却应许他们什么呢？就应许一个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除掉罪的源头，就是魔鬼撒旦，但是撒旦呢也要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那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3天以后复活。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他靠他的应许，不但是应许，而且他启示。第一个是应许，第二个是信心。在创世纪的这个创世纪的12章，我念一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也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耶和华的应许是靠信心去实现的， 去靠圣信心去实现。那当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他可能不晓得往哪个地方去，但是他的凭着信心带着他一家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保罗解释，在这个保罗解释因信称义的来由也是从亚伯拉罕来的。那这个创世纪十五章四节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信心是我们得到应许的，得到应许。信心和应许这两者是分不开的。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第十七节这样说，亚伯拉罕因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喜欢领受应许的人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信心和应许是不能够分开的。上帝应许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信心来得到这个应许，来得到这个应许。应许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上帝应许了我们，而且启示来启为这个应许来启示，所以是一定有这个应许，但是要靠着我们的信心来得到这个应许，来得到这个应许。下面一个是忍耐，忍耐。雅各书第五章第七到十一节这样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跟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的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恩慈。忍耐，雅各特别这一段讲到忍耐，而且是你们要忍耐，忍耐到什么时候呢？忍耐到主的再来，忍耐到底，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就这个意思。忍耐到主的这时候，要像什么忍耐呢？就像农夫一样，农夫要等那个春雨跟那个秋雨，所以忍耐要等，一天一天的等，等到秋雨，等到春雨，从地上出宝贵产物出来。他在忍耐等候，一定要春雨，但是他忍耐等候，所以你们也应当忍耐。这个忍耐怎么样的？忍耐能够坚固我们的心，弟兄姐妹，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我们之所以失去忍耐，是我们的心开始软弱，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开始软弱，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忍耐，不能够忍耐。因为为什么？因为告诉我们说主的日子近了，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姐妹，千万不要我们失去我们的忍耐啊！我们不晓得主什么时候来啊？可能我们失去忍耐的下一分钟，主来了，多可惜呢！都可惜呢。我们应当，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坚固你们的心。坚固心的意思就是，我们真是要坚固我们所信的，坚固我们所信。我将来也跟各位讲过，我们这个北堂遇到了困难，我也讲到那位长老，他受过多大的苦，他们夫妻两个在家里面哭啊。这个教会里面这些不懂事的，就打电话，天天很多的电话打到他家里来骂他，指责他啊，你为什么？他就听，他不辩驳，他只是跟我讲，我是看圣经是怎么说，圣经怎么说？他觉得那些人跟他讲的话不对，他说圣经怎么说，我就按照圣经所说。但是圣经怎么说，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他必要忍耐。弟兄姐妹，我们是靠着主话语来忍耐，不是靠着我的力量来忍耐。我们要常常有主的话语，常常跟弟兄姐妹一起查经，能够晓得神的话语 的大能，让我们能够有忍耐。我们一定要坚持忍耐，坚持忍耐。他不但这个地方雅各这样说，而且忍耐也告诉我们是有榜样的，有榜样的。前面有亚伯拉罕 的忍耐，他忍耐到底，忍耐到底，他忍耐到底，这是亚伯拉罕的。那这边也告诉我们有很多的先知的忍耐，先知的忍耐。我们看到的是施洗约翰的先知，他忍耐被 被头断掉，所以这说的先知的忍耐，他们受到苦的忍耐，受许多的苦，但是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弟兄姐妹，这些先前的人都在那个都在让我们看得见，让我们看得见的。如果我们没有忍耐，有一天见上帝面的时候，他说上帝说我已经把这些人都放在你的面前，让你看到这些人的忍耐，这是事实啊，都要忍耐。弟兄姐妹，这些人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榜样，我们最大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他忍耐羞辱，而且忍耐走上十字架，是最羞辱的一样工具，走上十字架，虽然人家羞辱他，骂他，他忍耐到底，忍耐到底。弟兄姐妹，忍耐是基督徒最难结的一个果子。我记得我忘记什么时候，这好久以前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时候，我就讲到这个书的这个第五章的这个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那中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我自己去查看忍耐，忍耐是这个九个果子里头，在新约里头出现最多的地方，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忍耐是很不容易学习。是不断的再三的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我们要忍耐，而且这个忍耐前面是有榜样的，特别这个地方用约伯的忍耐作为榜样，而且看到约的表示上帝是蛮有怜悯，上这个怜悯了约伯，在他生前的时候就有很神赐给他更有很多的儿女，有更多的财富，但是这个怜悯更重要的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怜悯是给我们的怜悯。各位，忍耐特别是在我们这疫情这段时间，我们一个人待在家里头，特别是对单身的，我们很可能受到很多的因素，心情的不愉快各方面，那我们要靠住忍耐，这是上帝喜悦的事情，我们做一样上帝喜悦的事情，你愿意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忍耐没有信心是支持不下去，信心必须经过考验，就是苦难，才显出真的信心。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的信心是借着很久忍耐，第十五节才得到应许的，才得到应许。我刚说过，我们这次出外走了三个星期左右啊，我们走了八个团契啊。我们回来之前，上个礼拜我跟丽珊我们到耶达啊，在那个地方我们礼拜六到啊，跟那边的弟兄姐妹交谈，礼拜天在那边讲道，那他们说一定要再留一天啊，所以我们礼拜一走，啊，礼拜天下午跟一些弟兄姐妹交谈，我们看到许多的人对我很大的帮助，我特别跟张维忠牧师讲，我说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来跟各位来分享。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为这个小美玲祷告，彩虹的姐妹啊祷告。那我们到这个 Zabroken 的时候，那他们夫妻呢接待我们两位住在他家里，一定要我们住在他家里，所以我们住在他家里。这个我说这个美国德国的房子真是好。那我来过以后有一个毛病，就是睡不着觉，夜里没有办法睡觉。到了深夜的时候就听到很远很远，我以为是在屋子外面很远的地方听到小孩的哭，尖叫的声音。后来我就想，可能这个孩子就是他们的这个小美玲，因为睡前的时候，他的这个彩虹就跟我讲，他说可能小孩夜里面会哭啊，希望不会打扰你们。但是那个房子的隔音很好，那打扰不了，但是听到尖叫的声音，那我就想到说，这个当母亲的是多么的辛苦。他有一个大女儿，一个女儿。是他原来前夫的这个女儿，非常很聪明，但是这个女儿也很乖，但是也常常在母亲的面前抱怨，意思就是说母亲花太多的时间在照顾小美丽，反而没有照顾到她。同样的，她的丈夫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个忍耐，那当她礼拜天想要做礼拜的时候，她的丈夫也心里也不高兴，她为自己的女儿，为自己的丈夫，但是她忍耐，但他晓得上帝一定会带着，一定会引导他，上帝一定会引导他。那请我们到他家住也是为了这个因素，能够来坚固他，能够帮助他，跟他一起祷告。那第二天，那这个他把 这个韦中牧师夫妇跟我们两位去吃饭，那特别在一起在饭桌上，那手牵着手一起祷告。他自己讲，他说因为你们的祷告，因为你们的来啊，能帮助了我，不然的话我常常觉得我没有办法忍耐下去。我看到他心里觉得真是很感动呀。我说这样的姐妹还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还坚决有相信心。那另外我们有位 Kobo 的这个啊罗勋的儿子大妞，那他是神很恩待他，我们夫妻当很爱主。那在他儿子在很不经意的这个身体检查的时候，他只有4岁啊，来检查身体。那其实第一个医生可能就他那孩子说这孩子他好像就过去没有检查到，后来又去检查，就检查到个眼翳，也就这样突然一下，那医生说，哎，这小孩这个眼睛里面怎么会有东西？再一看，在这个小孩的眼睛里头有癌症，有癌细胞在里头。哇，这个他父母亲真是像崩溃一样。四岁的一个儿子，然后很感谢主，在他们附近开6个小时有 Essen， 在那个地方有个眼科医院，是全德最好的医院，而且大部分都是小孩子，各种的癌症 的病人在那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医治这个孩子。那现在这个孩子一步的真是往好的方向，那就看到他父母亲的忍耐，特别我们在他在一起的时候跟他一起祷告，看到他的忍耐。为什么我说看他的人呢？他的服侍没有放弃，他忠心的服侍弟兄姐妹，这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有这样大的苦难，当你有你自己的儿女，你好不容易得了你的儿女，又得这个病的时候，你是什么一个态度？是什么一个态度？当他还是那样的忠心的服侍 ，Kobo 就是这几个家庭，他们在一起查经，特别有慕道的朋友，从来没有放弃过，从来没有放弃过。弟兄姐妹，这些人我讲都是很大的一个榜样，很大的榜样。所以对我讲，这一次我出去啊，跟我太太出去是我自己收获的，我觉得比他们收获，只要从我们身收获的更多。那让我觉得说啊，这个虽然在疫情那么高涨的时候来德国，我说是感谢主，是我从来没有抱怨说来这个地方。疫情会有怎么样子？那其实人的生命是很短暂，很短暂。那真正的我们能不能在神的面前来学习忍耐，来真是荣耀他自己的名？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我们要成立教会的时候，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讲的像亚伯拉罕这样子，神给了我们应许，是发誓给了我们的应许，我们晓得应许一定有的，但上帝要我们能够有凭着信心来支取这个应许，要忍耐到底，而且是很久的忍耐。最后一个指望。那我特别只是讲到第18节，借着这两天不更改的事情，上帝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的人，可以得大有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去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为我们进入幔内。那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是哪两件事？就是耶稣，就是神的应许跟神的启示，这两件事是不能够更改的。神的应许是不可以更改的，神是自己，他是永恒的神，神的启示更是不能更改。这两件事情，神应许的本身就是绝对可靠的。他的启示就更加保证那不能够更改的应许。神自己既是应许者，又是担保者，如此双重的保证，足证全然的可靠性，全然的可靠性。锚是神在海上的安，是船在海上的安全的象征，保证船在巨浪中间不至于漂流出礁。同样的，耶稣基督也是基督徒患难时候的避难所，是我们灵魂的锚，它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它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已经为我们进了上天上的圣所，时时的，不是一年一次，时时的，随时的为我们祈祷，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神用亚伯拉罕的例子证明神的应许是没有落空，怎么会对我们落空呢？他对亚伯拉罕没有落空，怎么会对我们落空呢？神给我们的应许已经以约的方式赐给了亚伯拉罕， 那这种应许永远不会改变，今天只要我们信，就可以从神那里领取祝福跟恩典。希伯来书的作者看到了当时基督徒因为环境造成的软弱，今天的基督徒同样的知道神的应许，我们也知道神的应许，但是也由于环境的困难，就没有就无法有一种刚强的十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给我们的恩典，确切的应许，让我们确实的知道，让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有困难的时候可以逃避的这地方，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的人，大得的勉励，让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基督徒有不如意的环境，也有失败，有信心的不足，也有过失，但是信实公义的神呢，既然将这个莫大的应许通过亚伯拉罕，透过大祭司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这个的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当我们遇到愁苦来临的时候，静下心来思想，现在在天上至圣所的耶稣基督，他不断的在为我们祷告，不断的在我们祷告。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快乐起来，因为我们的主不会背信。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段时间再次来思想主啊，你的持久的应许，永远不改变的应许，帮助我们，真是让我们这些下酸的水的手的这个啊，能够挺起来，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虽然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想到我们的大祭司主啊，已经是在高天的至圣所为我们不断的祷告。主啊，你当年应许了亚伯拉罕，你一定会应许我们，应许到底。主啊，让我们凭信心来支取你的恩典，谢谢主，感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